今天是2020年1月1号，所以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迎接复兴。2020年1月1号，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从这个元旦的起源来看一下，这个阳历新年是怎么来的？这个阳历新年是从这个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叫做儒略凯撒，就是凯撒大帝，他是从主前45年一月一号开始，采用这个新制定的阳历来取代旧的罗马历法。旧的罗马历法是阴历啊，那所以他现在开始用阳历来取代。那这套新的历法就称为儒略历啊 ，Julian Calendar， 那是今天的这个格里历啊 ，Gregorian Calendar 的前身。这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算那个闰年的算法不太一样啊，所以会有点差别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历法比以前更加的精准。好了，所以这个阳历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那怎么样来定一月一号？凯撒他本来其实想用冬至啊做一年之首，就是用冬至当一月一号啊，因为冬至是一年当中啊白昼最短的一天。你看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啊，这是反时针的方向，那冬至在右边这里啊，好。所以呢，这时候那个北半球的这个白昼是最短的时候，晚上是最长的时候。所以呢，从这天开始呢，白昼就开始变长了。所以呢，一般说来，很多历法都是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所以一月一号呢，很多历法是从这样来的。但是呢，老百姓他们过去是习惯阴历嘛，所以他们就习惯说用月朔作为一个新年啊。那月朔是从月亮的从亏到盈，就是月朔到月旺啊，是从这个月一个新月的时候开始啊，是一个月的起始点。所以到最后呢，凯撒就决定说，以冬至之后的第一个月朔作为当年的一月一号。OK， 所以不是在冬至，而是冬至之后的一个月朔。好，那中间差了几天啊？差了几天？那冬至呢，就因此就落在12月25号啊。那这就成为后来圣诞节的由来。因为圣诞节是以冬至那个日子来决定的，就是因为当时很多这个什么太阳神之类的，都是以冬至作为他们的生日，所以后来呢，罗马帝国那时候基督教合法之后啊，他们就把那个太阳神的生日把它套过来，所以呢是12月25号。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儒略历啊，它有一些误差，冬至呢每年会往前漂移，所以后来格里历啊就修正这个误差。就使这个冬至呢固定在12月22号左右，所以今天我们每年冬至差不多是12月22号，这东方啦。如果西方在美洲的话，就在12月21号啊。好了，那由于这个阳历跟阴历并不同步啊，所以儒略历实施之后呢，以后的新年就不一定是月朔了。所以呢，以至于一月一号不再有天文学上的意义啊，它只是一个日子，它不一定是月朔，也不一定是也更不是冬至啊。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阳历的一月一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神的行动是根据犹太历，所以跟阳历的一月一号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今天我们是2020年1月1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从天文学来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新年总是一个新的开始啦，所以2020年呢可以象征一个新的一年。我们从这个2020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叫做什么提醒。这个2020英文叫做 2020, 对不对 ?2020 另外一方面讲就讲到我们视力啊，双眼是 2.0 的意思啊 ,2020。所以呢，这可以让我们提醒我们说，这是开启我们眼界的一年。每次我们在写这个支票啊，上面写2020年，或者是在签一个文件上面写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时候可以被提醒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提示，你要发出一个祷告，你要让你的属灵的视力啊是 2020。 所以呢，每次我们看到2020，我们就可以里面就向主发出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要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主的美善，就是认识神的自己，神是多么可爱的一位神。你要开我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行动，在这末世的行动，让我不是无知的，要让我看见主的心意，让我看见主的荣耀。这个如果没有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这都看不见。 所以这就像是主耶稣那时候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不是有个乞丐嘛，叫做巴底买，那时候他就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就是拼到主的面前来。主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啊，我要能看见，这是他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慕。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需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看见，不是外面的眼睛，而是里面的眼睛啊。所以2020年啊，每次看到2020，就是主啊，开我的眼睛啊，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真正的看见啊。好了，除了2020是一个开启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祷告之外，我们可以确定这一年是怎么样的一年呢？我们今年是距离主的再来已经更进一步了啊！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预言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什么？今年的天灾人祸会更加的频繁，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主再来离现在又更近了，那这就是我们加紧预备自己要迎接末日大复兴的时刻啊！好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主已经赐下许多的这个征兆，让我们知道他回来脚步很近。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那今天呢，神也是借着各样的灾难跟预兆来告诉人他即将再来。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不知道，他看见那些迹象，他们不知道这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基督来了。今天呢，神也给我们许多的迹象，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主耶稣第二次即将再来，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需要看到这些征兆背后的意义。这征兆包括什么？地震啊，20世纪就发生了13次死亡超过20000人的大地震，这是前一个世纪。可是进到21世纪之后的前11年之内，就发生了7次，就超过了20世纪的一半。所以右边这个是四川大地震，8.7万人死亡。接着又发生了很多这个强烈的飓风，历史上登陆的时候最强的这个大西洋飓风啊，前11名当中就有4个发生在21世纪的前20年之内啊。下面这个是今年这个一个多利安飓风，这是过去100年来第二大的大西洋飓风啊。然后呢，还有天象，神赐给我们一些很奇怪的天象，2014年到2015年连续发生这个4个雪月，那这个就是连续2年啊，在逾越节跟祝棚节当中都发生了月全食，这是过去500年来当中的第4次。前面3次发生的时候呢，同时发生关乎犹太人的大事，包括以色列重新复国，包括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就是连续有4个雪月。那2014到2015年呢，又发生了一次，而且这个是21世纪唯一的一次啊。所以，发生这个事会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吗？啊，很可能。另外呢，在2017年的9月23号出现这个处女座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冠冕的天象，这是过去6000年来仅有的一次。这两个现象啊，一个是连环4雪月，一个是处女座这个。可能分别是应验了启示录第6章12节，就是第6个印，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的这个预言，还有一个12章第1节，就天上妇人的大异象。如果这两个预言就是在这个天象上面应验的话呢，就表示什么？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启示录的第6个印了。然后呢，羔羊即将就要揭开第7个印，第7个印一揭开代表什么呢？就开始7年的大灾难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7年大灾难的前面啊。另外我们看到山火啊，前几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山火，2017年到2018年啊，在美国加州连续发生破纪录的山火，2017年已经破纪录了，2018年又打破2017年的纪录，那2019年今年澳洲也爆发破纪录的野火，2018年就去年呢，这个加州的天堂镇全镇都被火夷平。那今年澳洲的这个东南部这个受灾区的这个天空啊，被火光烧成血红色啊，然后居民呢被围城，这个野火逼得无处可退，他们就退到海滩上面去啊。那很多现场这个目击者就发出一个呼声啊，说什么？这就是世界末日，这绝对就是末日。所以这些山火啊，让那个身历其境的人啊， 就是有一个感觉说这个世界末日来到了。神借着这些事情呢向我们说话。加州的山火呢就重创了加州的葡萄园跟酿酒业。然后呢澳洲的野火呢诶奇怪它也是烧毁了葡萄酒盛产地的这个葡萄园。它那个有一个盛产地啊叫做阿德雷德山丘。它的三分之一的葡萄园都被烧毁了。诶三分之一。然后我又发现啊澳洲这个新南威尔斯省它有多达 30% 的无尾熊就死于野火。栖息地有将近三分之一被摧毁。OK, 这边也提到三分之一。那你就知道当天使啊吹第一个号的时候就会降下什么会降下火。哦、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什么三分之一还有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第一号了还没有因为第一号是普世性的。我们所现在看到的都还是局部在某一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在预告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三分之一的葡萄园被烧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无尾熊的这个栖息地被烧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真的第一个天使啊很快就要吹号了。然后我们看见啊这些年当中啊有大批的动物啊离奇的暴毙。包括羚羊、河马、袋鼠、鱼类、飞鸟、螃蟹、蜜蜂啊，纷纷大批离奇暴毙。2005年啊，土耳其有1500头绵羊跳崖自杀。2005年，澳大利亚海滩有近130头鲸鱼集体自杀死亡。2008年，美国纽约州有大批的蝙蝠集体死亡。2008年，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里面有超过150只的鳄鱼在三个月之内相继神秘死亡。2008年英国康沃尔河岸一带有20几条海豚集体死亡。2010年12月开始美国阿肯色州陆续有发现数万条的死手鱼死亡并有上千只的鸟离奇坠地死亡。OK, 从2000多年开始这些奇怪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2011年意大利法恩杂士有8000只的斑鸠集体死亡，嘴部都有蓝色的斑点。然后呢，2011年菲律宾的塔尔湖有超过800吨的鱼暴毙，使湖成为一片白海。2011年有4万多只死亡的这个靴子蟹，称为魔鬼蟹，被冲上英国的肯特郡海岸。2011年呢，美国洛杉矶南部的国王港码头有上百万条的鱼集体死亡。堵塞了码头。然后呢2015年5、6月之间呢哈萨克有211000只的叫做塞加羚羊突然集体暴毙几乎绝种。这种羚羊本来就不多全世界来的25万多只。结果呢这一次一下子就死掉211000只所以几乎绝种。然后呢2016年到17年之间呢有370万只的澳洲袋鼠神秘死亡。为什么神秘死亡就是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是大批的死亡而且死的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他姿势都好像是活着一样你看他这个好像这个靠在那边好像很悠闲结果人家过去一看啊都是死的然后好像就是死亡的原因不明就这样大批的死亡这让我们想到什么但我是想到好像是像那个罗马的那个庞贝火山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啊一下子之间啊就死掉了被那火山灰掩埋所以后来当人考古学家把他们挖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些动作、啊、还在他们做他们平常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袋鼠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一刹那之间就死了然后呢、这个河马大批死亡这个2017年、啊、这前几次我们有提到、110头的河马在一周之内就离奇暴毙、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末日的征兆、啊、警告我们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对于末日啊我们要预备会有一场大复兴来到。那末日真的会有一场大复兴吗你是根据什么说的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讲末日会有一场大复兴我们可以比较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在他出来尽职就是他出来服侍之前犹太地啊就先发生一场属灵的大复兴。是谁带下来的施洗约翰。那时候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啊传讲悔改的道 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罪需要神的救恩，所以那时候他出来传道。结果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没有人帮他广告，他那时候是在旷野里面讲，那时候旷野里面根本没什么人，只有啦，那条有一条路了，有一些路人从偶尔从旁边经过，结果他就在那边路边就开始在传讲了。结果后来怎么样？结果圣灵大大做工，所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边听他讲道，那是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圣灵大大做工，以至于民众呢纷纷放下自己的工作，从四面八方涌向犹大的旷野，要听约翰讲道，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约翰的洗礼。这个犹太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啊，犹太旷野呢是从这个死海的北边到南边，这里有一片是叫犹太的旷野。约翰呢，他是在北边这头这附近传道，那边有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在那边传道之后呢，在约旦河这边为人施洗，所以呢，很多人就从四面八方来，甚至也有从北边从这个加利利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啊、约翰啊、什么安德烈啊，那些人啊，把那个打鱼的工作都放下来了，跑来这边听施洗约翰讲道，后来还在那边露营，一直住在那边，就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来听道。所以后来那个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就转过去跟随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把工作放下来，就是来参加这个退休会。所以那个时候是一场很大的复兴。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在他来的之前会赐下一个复兴，之后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呢，也会赐下一个复兴。圣灵呢，让那些期待弥赛亚的氛围那时候离到众人，超过以前的世代，以至于他们甚至于猜想施洗约翰就是基督。那时候他说啊，圣经里面说，他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你看那时候其实从旧约马拉基之后400年，神没有说什么话。那400年当中呢，人也没有说哇，觉得好像是耶稣要弥赛亚要来了。但是当主耶稣要出来之前呢，这种期望弥赛亚的那种气氛啊，这种氛围啊，特别的浓厚，以至于他们甚至于猜想，哎，这个施洗约翰会不会就是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圣灵会把这种感觉啊，这种期望放在人的心里面。今天呢，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神也把同样的这种感觉放在许多人的里面。所以今天哇，很多人说哇，这个世界末日快要到了，主耶稣快要再来。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或者是期望，这是圣灵在他的众儿女当中啊放下的一个东西。所以跟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众人就开始想说："哇，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这时候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然后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样的会在全地爆发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犹太的地方发生属灵大复兴，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在全地啊。那这场大复兴呢，会预备人的心来迎接基督的再来，就像第一次的大复兴啊，预备人的心接受主耶稣一样，第二次的大复兴呢，会预备人的心来迎接基督的再来。圣灵也是期待基督再来的这种氛围临到众人，超过以往任何的时代，历史上没有，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子。感觉到主耶稣的再来的那种脚步那么的近，神透过各样的方式、各样的征兆向他的百姓说话。那基督再来之前呢，他的心腹必须要先预备整齐，对不对？等候丈夫。所以怎么样预备整齐等候丈夫呢？圣灵就会借着复兴让心腹加速成熟。所以教会一定会经过大复兴，教会还要面临末日的大灾难，也需要接受圣灵的大浇灌，才能够挺过这个大复兴，才能够胜过敌基督的逼迫。所以到最后呢，我们或是殉道，或者是被提，这都是要先经过这场大复兴，我们才有这个力量啊。好了，所以你看，这个是末后7年的这个过程。这教会的这个经过的大复兴呢，应该是在前3年半的时候，那时候地上会有灾难啊，会有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地、海、江河，还有日月星被击打，到了第5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一颗星落下，这时候就敌基督就变脸了。这时候就会开始有什么？会有大逼迫，许多人会殉道， 在这一年半当中之后，教会就得胜者复活被提，所以呢，为着我们能够面临将来的逼迫甚至于殉道，以至于能够复活被提，前面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大复兴，会有一个大的圣灵的浇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有个预言，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好了，这个前面这个圣灵浇灌，我们讲说，哦，这个已经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但是呢，它还会终极应验在末日，因为这后面接着讲到说，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呢，它有双重的应验，有近期的应验，还有远期的应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你想到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灵会不会再大浇灌呢？一定会的，对不对？而且幕后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幕后的这个大浇灌会超过先前的。前面这个大浇灌啊，在那个五旬节降那个圣灵浇灌下来啊，那个是秋雨，就是早雨，这个让教会诞生。后面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大浇灌就是什么？就是春雨，就是晚雨，会让教会成熟，预备被提啊。所以呢，秋天的时候是他们播种的时候，那时候会降下一场雨，就是秋雨啊，教会因此诞生。等到春天啊，要收割的时候，会再降下另外一场大雨，更大的雨，让庄稼、谷粒啊都饱满了，让它成熟啊，预备能够被收割了。好了，所以会有早雨，会有晚雨，会有秋雨，会有春雨。我们知道，在末日啊，一定会有再有一场大复兴。所以大复兴呢，不仅是教会加速成熟，也会使大批的人信主得救，以至于呢，外邦人的人数就满足了。这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的，然后以色列才会全家得救。所以在主耶稣来之前呢，会有大批人会信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不仅要接受圣灵的大浇灌，领受更丰满的祝福。哇，大浇灌，我感谢主，那时候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不仅要接受这个祝福，而且呢，也要为主做大功，成为得人的渔夫，在大复兴的当中领人归主，并且在神的真道上面喂养建立这些涌进教会的初信者。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领受祝福，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做工啊。所以呢，我们会因此我们会成为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工人，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最后这一刻，我们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啊，得人如鱼，建立教会，喂养那些信徒。那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没有多长的时间，到一年三年半或者怎么样，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所做的工，会得着过去圣徒他们工作一生之久一样的奖赏。你说可能吗？主耶稣说的啊，对不对？最后一个时辰进去的所拿到的工价，跟一早进去一直做到晚上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为主做工，你会得到的赏赐是加倍的，不是加倍啊，十二倍。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不是恐惧战惊的等候大灾难的临到，哇好可怕，怎么办，担忧我们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存，哇我应该去储存一些食物啊什么等等，这些是不是说不要预备啊，但是呢其实有时候预备也没用，因为你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的重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在预备复兴。我们也不是消极的等候主的再来，要等主就把我们脱离灾难，乃是要欢欢喜喜积极的预备迎接大复兴啊，要看见主的荣耀充满全地，主的救恩要临到万民啊。这个是我们里面更大的一个渴望跟迫切啊，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充满着全地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加入这个收割的行列，要加入收割的行列。我们要加入收割的行列，现在就要预备啊，不是在那边啊等啊，然后在那边担忧害怕啊。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啊？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办法啊，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舍己顺服主啊。因为主说啊，他在这地上如何，我们也是如何。所以我们今天跟主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我们乃是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天要与主联，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他，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呢，在凡事上舍己顺服主，这个让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挺身昂首，不会羞愧哦。所以这个是预备主再来，这个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装备自己，好在大复兴当中呢，能够被主所用。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浪费时间。所以在两方面，第一个是生命的方面，第二个是工作的方面。好，在这两方面呢，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怎么样能来预备迎接这个大复兴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施洗约翰身上学到一些功课。施洗约翰就是预备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带下那个复兴的那个器皿。那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特质。施洗约翰他怎么样？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是什么？就是从骆驼的颈部、背部，还有驼峰剪下来的毛织成的衣服。这种毛啊，是很粗糙的啊。那所以它织成的这个衣服啊，就很粗糙、很坚韧、很耐穿，但是穿起来会感到刺刺痒痒的，不太舒服啊。一般人不太喜欢，不会特别去说用骆驼毛来做衣服来穿，因为穿起来当时很坚固了，但是不太舒服啊。那另外呢，这个皮带也是，皮带也是很粗糙、很坚韧的。我们今天在穿那个皮带，当时看哇，感觉好像这个很正常，但以前不是。以前他们比较高贵的人啊，都是用那个细麻布的腰带哈，那比较高雅，比较柔软。那这个皮带呢是很粗糙的。好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约翰他是过着一个刻苦己心，然后呢不体贴老我，然后接受神所给他的一根刺，让他的生命更加的坚韧。我们都很希望，哎呀，新年快乐啊！祝你新年那个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啊！其实基督徒没有万事如意的，因为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事情，像一根刺一样，让我们不太舒服。一样的，我们今天要预备迎接大复兴，神会给我们一个什么骆驼毛的衣服？这些骆驼毛衣服啊，就让我们穿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舒服，但是会怎么样？会致死我们的老我。只有当我们碰到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东西，我们的老我才会被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人才会被神对付，才能够成为成熟。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成熟啊，神在末日啊，会让我们更多的被人冒犯跟得罪。这是神的工作，让我们的老我有机会被对付。那为什么在末日会有更多冒犯跟得罪？有一处经文啊，马太福音24:9-13说了，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时就是末日啊，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啊。这个跌倒 King James 这个翻成什么 be offended， 就是被冒犯，那时候会有许多人被冒犯，然后呢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其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一个人被冒犯的时候，那个爱心就会渐渐冷淡，常常被激怒，然后里面会有一些不满，但是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怎么样忍耐呢？你忍耐着要宽恕别人，你坚持要宽恕别人，要祝福别人，这是忍耐到底的，一定会得救啊！人冒犯我的事情跟冒犯我的话，不会影响我在永恒里面的地位。他再怎么样侮辱我，再怎么样的羞辱我，或者再怎么样的触怒我，都不会让我因此而在神的面前扣分，不会影响我在永恒里面的地位。但是呢，我的反应却对我永恒的地位会有绝对的影响。所以人说什么冒犯的话没有关系，那做什么冒犯我的事情、伤害我的事情，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但是呢，我的反应却会影响到我，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很重要的，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对于人家冒犯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人的肉体老我才会被人冒犯，所以当我感觉到被冒犯的时候，是我里面的骄傲被触动了，然后你讲那句话，哦，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话？你是谁啊？对不对啊？然后我不是这样子啊！你这个我是不错的人啊！你怎么可以说这样说我哈？ 就是我里面有个骄傲啊，有一个老我，有一个老自己，是经不起被人这样激怒的。所以呢，一旦我觉得我被冒犯了，我被得罪了，其实表示说我们里面还有个骄傲啊。如果我们里面呢没有那个东西啊，人家怎么说你会觉得然后你说的也蛮有道理的。OK 啊，你这样说也说我 OK 哦，没有关系，我本来就是我比你所知道还要更糟糕啊，所以呢，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甚至你就觉得他好像在讲别人哦，不是在讲你啊，所以呢，你要不要把这个人家的这个冒犯接过来哦，这很重要。如果我选择谦卑下来原谅祝福的时候呢，这件冒犯我的事情就摸不到我，我就胜了我的老我哦。那但是如果我不肯饶恕，我选择要顶撞回去啊，或者我是怀恨在心里面了啊，这个气得不得了哈，心里我在那边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我应该当初应该要怎么样给他这个反驳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吞下那个撒旦的诱饵，我们的灵性啊就会受到亏损，所以我们的反应非常重要，你到底是你的反应会使你成为一个得胜者。或者是成为一个撒旦的掳物啊，因为跌倒、冒犯、绊倒人的事情，还有绊脚石这几个字啊，在圣经里面这些字啊，原文是从一个叫做 scandalon 这个字来的。那这个字的意思是陷阱的这个扳机，像这个是一个老鼠笼子，对不对？它是有个扳机，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钩钩啊，它钩这个诱饵，然后呢？当猎物咬这个诱饵的时候，这个扳机就会触动机关呐，把这个猎物关在陷阱里面，任猎人来宰割。所以这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冒犯啊！这个猎人呐，就是撒旦呐，借着这个冒犯呐，要来让我们能够上钩。然后呢，我们就会一旦上钩之后，我们就被关起来了，就任他宰割。所以人冒犯我的时候，就是撒旦设下一个陷阱，要使我的肉体呢被激动。我一旦心中愤怒、不饶恕、苦读，就是吞下了这个诱饵，成为撒旦的掳物啊！所以一只鱼啊，前面一个钩钩，对不对？上面一个蚯蚓啊，这就是冒犯。这个蚯蚓啊，就是要引诱我们上钩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个诱饵，这就是我们被冒犯了。但被冒犯，我们可以吞下这个诱饵，我们也可以不吞下，对不对啊？这个冒犯是什么？包括，比方说别人一个不好的脸色跟态度，啊，或者说一个别人鲁莽无理的言语，或者是别人老是不改的恶习，啊，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这个配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嘛，然后就这个让你这个暴跳如雷，因为他又是老毛病又发作了，所以呢，就让你被冒犯，或者你被轻看、被藐视。或者被言语霸凌啊，情况有的比较严重的，甚至于被肢体攻击、被性侵犯、被倒账骗钱、被侵犯权益、被欺骗、被判。所以呢，我们被冒犯有不同的程度啊，有的轻轻的、比较轻微的啊，只是一个脸色啊，但比较严重的是被很深的伤害。那这时候我们的反应比较重要，人家怎样对我们，这个本身对我们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的怎么反应，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个冒犯吞下去啊，这种不饶恕，这就是不饶恕，就是把这个诱饵吞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撒旦的掳物。当我不肯饶恕的时候，就不被神饶恕，我就失去了喜乐、平安、神的同在跟祝福。因为圣经说啊，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呢，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饶不饶恕人，跟神饶不饶恕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啊。如果神不饶恕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喜乐平安啊，失去神的同在跟祝福，对不对？反过来讲，当我愿意饶恕冒犯我的人的时候，我就被神饶恕。我被神饶恕之后，我就会领受神的喜乐平安同在跟祝福所以，神要我们饶恕人。乐于饶恕人是神的性情，神是一个乐于饶恕人的神啊。所以诗篇86篇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是一个乐于饶恕人的神， 那所以呢，当我们选择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彰显神，我们就是在向神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好像穿着一个骆驼毛的衣服，会有许多的事情啊，会让我们里面好像被得罪、被冒犯。但这时候我们的反应啊，会决定我们是一个得胜者，还是一个撒旦的奴仆。我们会决定说，我们是一个彰显神的人，还是一个我们是彰显自己肉体的人。饶恕这个字，它原文是的意思是什么 ？Send away 就 let go 就放下的意思，就好像是有人抓猴子啊，会怎么样？就放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摆一些猴子喜欢吃的东西，可能瓶口很小，所以呢，这个猴子啊，哎，看到有东西可吃，手就伸进去抓啊。可是他手一抓呢，就没办法抽回来啊？为什么？因为那瓶口很小，他要抓住里面的东西啊。他要抽出来就抽不出来了啊，那要怎么办呢？他如果不抽出来的话，那个猎人就会把他抓起来了。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他要脱身，只有说 let go 啊 ，just let go， 只要手放掉，你就不会被这个猎人给抓住。那有的人他就是I will never let go 啊，我永远不饶恕啊，这个人这样冒犯我、得罪我，我不能饶恕。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不 let go。不 let go 就是你手一直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放，你就不能脱身，不能脱身的结果呢，你就被猎人给抓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撒旦的陷阱，就是借着别人的冒犯。好，所以呢，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穿这个皮带啊，就是说我们过着一个不体贴老我，接受神所给的一根刺的生活。这些从人来的这个得罪跟冒犯，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韧，所以呢，就是要接受人的冒犯，啊，这是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他吃的是蝗虫跟野蜜，蝗虫是利未记当中啊的洁净食物，它富含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啊，所以今天有很多这个蝗虫料理啊，蝗虫的串烧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仇敌。蝗虫就代表仇敌，因为它是吞吃我们的一些庄稼，对不对？但是呢，它却成为施洗约翰的食物，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把仇敌当作食物吃掉。啊，这个在民数记14:9说啊，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巨人啊，对他们来说是仇敌，这个是很可怕的这种仇敌，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迦勒的眼中呢，是他们的食物。所以神给我们遇到一些仇敌呢，其实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它看作是你的食物的话，你把它吃下去，你这个人灵性就刚强了。如果你害怕它的话，你就被它吞吃。这些仇敌包括罪，包括肉体，包括世界，包括魔鬼。我们要胜过这一切。当我们胜过罪，当我们胜过肉体的时候，当我们胜过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胜过魔鬼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的食物，啊，成为我们的食物。然后呢，野蜜是什么？预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像蜜一样的甘甜。那它是野蜜呢，表示说这没有经过人的手，是什么？是直接从神而来的，没有经过人的转述的。我们今天得到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听讲道啦，这个都很好，对不对啊？看解经书啦，什么听到人的见证啊，很好。但是呢，神要我们怎么？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耳朵，能够直接听到神对我个人所说的话。这个话叫做瑞玛啊，你读圣经也好，听讲道也好，哎，听到一个地方，嘣，突然有一个东西啊，扎你的心，那个是神在对你说话，对不对？我们要多多领受这样的话，多多的吃这个野蜜，我们的灵性就刚强。灵性就刚强，所以我们所接受的神的话是第一手的，不是第二手的。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迎接大复兴啊？我们要穿那个骆驼毛的衣服，我们要吃什么蝗虫野蜜啊？好了，我们教会啊，以前教会每一年都会给我们一节这个叫做经文啊，年度的经文，让我们那一年呢好好的默想啊，也是神给我们那一年的引导。那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说今年呢、啊。这个虽然说2020就是阳历年 说起来它的属灵的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基本上还是它也是在往后这一年当中神会带领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啊。好了，那今年是好像是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将会经历到的，我的感觉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啊，以赛亚书26章里面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今年我们可以肯定会有更多的天灾人祸，这个呢，一方面是神给我们的警告，一方面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一些审判。那我们在这当中啊，我们就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在那边干什么？在等候神啊！我相信主的再来不是今年，青年大灾难大概也不是今年开始，但是我们是在这条路上等候他，等候他。然后我们在等候他的当中呢，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哇，好可怕，大灾难啊！神啊，怜悯我们！不是啊，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他的名，就是他那可纪念的名。羡慕他的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渴慕的是神的自己。那他的纪念，有圣经翻译成为说，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那些伟大荣耀的事情是值得我们纪念的。所以呢，我们羡慕的是神的自己，还有神的作为要显现出来。夜间我的心中羡慕你，夜间就当主再来之前，那是最黑暗的时候，对不对？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心里面切切的仰望神，切切的寻求他。然后我们知道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会学习公义。所以当这灾难降下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的心会渐渐的被神触摸，被神开启。所以这是今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预期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26章的8到9节，其实它是放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它有那个前后文。那这前后文里面刚好就讲到从教会时代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啊，所会经过的一些过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1到6节呢，其实讲到教会时代。第一节他说啊，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这是在讲什么？这个坚固的城就是单数，就是讲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城墙，那神要把这个城墙啊叫做什么？这个城墙是救恩，把救恩作为这个城的城墙跟它的外郭。这个救恩英文就是 salvation，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进到这个城里面，你就得到拯救。所以就字义上来说呢，以赛亚那时候他们的光景是犹大他被亚述侵略，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什么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那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给全部掳去了，那亚述就继续来侵略南国，就是犹大。那犹大那时候其实所有的城邑几乎也都被这个亚述征服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锡安城，只剩下耶路撒冷，就好像是葡萄园里面的草棚一样。葡萄园草棚，你看就是这样，就是一片葡萄园，它上面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草棚，那是他们用来瞭望啊，用来守望的，怕有狐狸啦，有盗贼来这个偷采他们的这个葡萄啊。好了，所以他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就像是葡萄园的草棚一样，孤零零的一个，还没有被攻下来。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个是当时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时候的背景。好，所以他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要让这个犹大人啊，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是非常坚固的，神不会让亚述呢把它攻下来。然后呢，只要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他们就会得到拯救。那属灵的含义来讲，耶路撒冷是预表教会的，那它的城墙为救恩，意思就是说只要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你就得到拯救，你只要进到教会里面，你就得到拯救。 那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然后这个英文是说 Open the gate that the righteous nation may enter, the nation that keeps faith。从表面上字义上来看，以赛亚那时候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是向那些信靠神的义人敞开的，是他们可以进来避难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说这段话其实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其实都是在预言教会时代的光景。那教会时代有什么特色？就是教会会向那些因信称义的外邦人敞开，使他们也得着救恩。所以那些 nation 啊，那 nation 就 righteous nation。就讲到这个外邦啊 ，nation 指的外邦啊，然后呢，他们是持守信心的一般人，那这些人就被神称为义，他们就得以进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城墙里面。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就是讲到从字义上来讲说，神就保护以色列不会受到亚述的侵略。从属灵的含义来说呢，就讲到信靠神的人，神就赐给他稳固的救恩，仇敌不能把他从神的手中把他夺去。然后他说啊，第五节，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层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从字义上来看呢，就是平常欺压以色列的那些邻国，好像是住在高处的摩押了，他们都要败亡。那从灵义上来讲呢，神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说教会会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胜过邪灵，会要攻破人心中的坚固营垒，使人来归向基督。为什么呢？住在高处的 ，those who dwell on high， 就是暗指着盘踞在空中的邪灵。那些高层的住在高层里面的 the lofty city， 就象征人心里面的坚固营垒。神要把这个住在这个高处的那些邪灵，还有这个人心里面的坚固营垒呢？都要把它拆毁拆平，直到尘埃。所以这个是在教会时代，教会有这样的权柄，神要在教会当中实行这样的事情。然后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啊。在当时来讲，是讲到以色列当中最微弱的人呢，也可以将脚踩在仇敌的脖子上夸胜。但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预言到将来教会时代呢，神赐给基督徒权柄，即使是最小的信徒也可以践踏蛇跟蝎子来捆绑邪灵。所以呢，那时候主耶稣就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又说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所以啊，一节到六节都讲到教会时代的光景啊。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得着神的拯救，外邦人会因信称义，会进入教会当中。然后呢，我们的救恩是十分的稳固，只要我们信靠神，神就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同时他在我们当中会进行这个属灵征战，把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攻破人心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掳回归向基督啊。好，然后呢，七节到十五节呢讲到等候主的再来了。教会时代到末了就会进到等候主再来的时刻。第七节说，义人倒是正直了，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在以赛亚书35章8到10节有这么一段话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义人有一条路，他说这条路是正直的，神会修平这条道路，让义人走在其上。那在35章里面他是讲到说，那条路是圣路，是给谁走的呢？是给俗民走的。所以那条路其实就是讲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那条路。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神在呼召得胜者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好，我们今天在教会时代，对不对啊？同时我们现在要等候主的再来。当主要再来之前，他会兴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会呼召得胜者从各样的霸占当中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走到一条路上，这条路叫做圣路。从世界的霸占，从宗教的霸占，从各样 属灵的迷惑当中要出来，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就在锡安。好，那这条路是一条正直的路，神会修平这条路。当我们走上这条路之后，我们就在怎么样？就在等候主的再来。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段话，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从字义上来说呢，是等候神来刑罚恶人，拯救犹大国了；从灵义上来说呢，是得胜者渴慕神，等候神在末日施行审判，四下复兴。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那人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他人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地方从字义上来讲说，犹大人得拯救不是靠人或者自己，乃是靠神。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是得胜者依靠神所做的功呢，会蒙神保守，神也保护他们，不是被灾难所害。我们今天想说，哇，这个大灾难要来到啊，那我要怎么样能够在当中能够生存啊？你只要是依靠神，与神同工，神就会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工人，神不会让你随随便便的受害啊。所以我们需要进到这个神的旨意当中。然后十三节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境。”从字义上来说是讲到以色列国的复兴，从灵义上来说呢，是讲到教会胜过世界，在末日要大得复兴。所以教会在末日的时候因着复兴，他会扩张教会的境界，神会得着更多的百姓，得着荣耀。然后接着16节到18节就讲到大灾难了。耶和华，他们在你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他们就轻音吐胆祷告你。恶人在贫顺当中不学习公义，就在责罚苦难当中，就大灾难当中，这时才转向主啊。那17节就说，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产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地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未曾败落原文是这个 fall， 败落是 fall， 或者译为降生。地上的居民也未曾降生是什么意思？所以另外一个翻译说，我们未曾给地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呢也未曾由我们而生。这讲到说，恶人在悔改的时候所做的祷告，他回顾他过去的一生啊，劳苦愁烦，所作所为呢，尽属虚空，也没有领人归主。所以呢，即使他过去过得好像多彩多姿，哎呀，还有轰轰烈烈，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这一生而得救的。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呢，他会开始为着过去的虚空啊而悔改。然后接着19节就看到预言的复活。死人要复活，死所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所以你看，大灾难当中，接着就有死人复活，义人复活。最后呢，就讲到犹太人避难，20节到21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所以当教会被提啊，得胜者被提之后，犹太人啊，那时候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就是要隐藏起来。那时候神会保守他们三年半，直到三年半之后呢，那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那个逼迫。好，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年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当作我们的主题经文啊。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 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然后我们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呢？第一个要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舍己顺服主。接着我们也要同时装备自己，好在大复兴当中能够被主所用。所以这我估计大概这两年当中，我们好好的把这个圣经简报站从到尾听过一遍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时间不要浪费。那我们要迎接大复兴，要效法施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跟皮带，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冒犯，我们要向己死，吃蝗虫野蜜，就是用仇敌当我们的食物，还有呢，神直接的话做我们的食物。